以军扩大轰炸范围，贝鲁特市中心被炸。美国会要求三大电信公司查明黑客细节，股市捞鱼大跌，华尔街怎样打烂集色疯牛。马拉松被延期，去年赛事多人纪念李克强。摇摆州选民，川普能更好地处理战争问题。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来以色列正在加强对黎巴嫩的空中和地面攻势，据黎巴嫩卫生部，对贝鲁特市中心的空袭造成22人遇难，这个似乎是以色列加强对黎巴嫩真主党进攻以来贝鲁特市中心发生的最大规模空袭。最新空袭地点距离贝鲁特南郊，自以色列加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来，那里一直是首当其冲，有5公里多。这个是以军在不到两周内第二次空袭贝鲁特市中心。此前贝鲁特市中心疑似遭到以色列的袭击，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表示，在他们驻扎的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邵沙尼在周五表示，军方获悉两名维持和平人员在其和真主党的战斗中意外受伤。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预防措施，尽量减少对平民和维持和平部队的伤害。以色列陆军发言人阿德拉伊在周六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方将对任何运送武器人员的车辆采取必要行动，无论其类型为何。而真主党分子正在使用救护车运送战士和武器，医疗团队应该避免和真主党成员接触，不要和他们合作。另外，黎巴嫩南部的居民不要返回，因为以色列军队会继续在该地区和真主党的武装分子作战。另外，以军方表示已经击毙了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精锐部队赖德曼的一名指挥官舒加，当时他正率领反坦克导弹部队在黎尔边境附近的黎巴嫩村庄活动。据路透社报道，在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及其可能的继任者相继遇袭身亡后，真主党的指挥系统一度被打乱。然而仅72小时后，真主党便迅速重建了新的伊斯兰反抗组织作战室以应对局势。知情人士透露，真主党已由新的军事指挥接手，准备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军队展开持久消耗战。这个是外界首次得知真主党的新指挥体系。以色列智库艾玛研究和教育中心分析师莱文表示，即使指挥链受到打击，真主党仍具备攻击以色列的实力，并保有足够的武器存量，准备进行持久消耗战。此外，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广泛的地道网络作为其作战基础。另外，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美国扩大对伊朗石油和石化领域的制裁，援引了川普政府时期的行政令，制裁范围覆盖伊朗经济的各个领域，以阻止其为恶意活动提供资金。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伊朗将承受后果，并已将多个和伊朗石油运输有关的企业和机构和船只列入制裁。拜登上周表示，他希望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因为这个可能促使伊朗以打击沙特等邻国的油田作为报复，从而迫使美国介入军事行动。而沙特等海湾国家正游说美国，希望阻止以色列的打击行动，担心冲突升级会波及本身安全。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制裁是在拜登和盟友磋商后做出的，将进一步限制伊朗获取资金，以支持其导弹计划及恐怖组织。新制裁措施能更有效地打击伊朗的能源贸易，从而削弱其经济基础。这次行动中有17艘船只和10个相关经济企业和机构受到制裁。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将对叙利亚境内多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据点进行空炸，目的是摧毁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能力。行动正在进行中，目前没有平民伤亡报告。同一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普京在土库曼举行第一次会晤。伊朗希望在金砖会议和俄罗斯签订合作协议。同时，伊朗官员宣布正在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1号，据公开信件，美国国会两党多个委员会的立法者正要求三大美国电信公司 AT&T、威瑞森通讯和流明科技向白宫提供网络遭渗透的范围等细节问题，表示担心黑客若能够监视美国政府，恐构成国安风险。《华尔街日报》10月5号上周六报道，中共黑客从美国法院授权联邦政府进行网络监听的系统中窃取资讯，并称这三家电信公司的网络被入侵。之前华日曾在9月25号报道，名为炎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近几个月侵入美国数家宽频网络服务商系统，包含 AT&T、威瑞森通讯和流明科技，意图窃取敏感资料。美国情报部门官员认为，炎台风黑客组织可能已经潜入美国电信公司数月之久，并找到了进入法院授权的窃听接入点的路径，将构成严重的安全漏洞。美国众议院多个议员表示，大家越来越担心美国电信网络中陷入安全漏洞。三家电信公司应详细讲明中共黑客窃取了哪些信息，公司何时得知入侵事件，以及公司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客户资料的安全免受攻击，并在下周五之前提供简报和详细回应。两位议员在周五公布的信件中指出，和中共政府有关的网络攻击渗透了美国多家宽频供应商的网络，在数月或更长的时间里面可能已经掌握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存取权。很明显，我们面临着一个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网络对手，必须紧急加强我们国家网络安全。近期，彭博社文章分析指出，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过印钞推动的人工牛市，可能已经将中国的经济置于一个危险境地。这种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牛市瞬间被戳破泡沫，市场大跌，银行压力空前大增。10月11号周五的 A 股表现，上证指数在午后加速下跌，接近5000个股出现下跌，最终收于 3215.95 点，下跌了 2.6%， 主力资金净流出266亿元，散户资金流入292亿元，形成了主力机构套现离场、海量散户依然猛攻的格局。这些散户投资者在股市的亢奋情绪带动下，将存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和债券基金中撤出了 1.05 万亿人民币资金，以造成中国银行的资金压力倍增。就是说，习近平这一请君入瓮的招数，将广大民众的银行资产成功吸引到股市，但是经济规律不是一条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的疯牛可以说是割了海量的韭菜。12号，中共财政部长南发安表示， 中央财政在支出方面仍有空间，承诺将采取措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支持房地产市场及补充大型银行资本，以应对经济困境。高盛的王立胜对财政部的发言表示失望，认为决策缺乏细节，看来这些努力可能只是中共维持面子的手段，缺乏真正的实质性行动。众所周知，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由于房地产调控及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而加剧，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学家估计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在7-11万亿美元之间，其中高达8000亿美元的债务面临违约风险。南法案话将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收购存量住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并回收闲置土地。专家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只是将问题转移而非真正解决。专项债通常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资金，只会加剧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而对于房地产方面的政策，《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习近平对房地产业的操作是怎样影响到中国普通家庭的财富。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政策错误，随着房价下跌，2021年后中国家庭的总财富缩水了约18万亿美元，每个中国家庭的平均资产缩水超过40万人民币，但是中共官方并不提供空置房的统计数码。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说，他认为中国一些城市1/4的住房会处于空置状态，因此经济学家必须利用空置率、预售许可和其他数据来源进行估计。在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概率已经留下了数千万套的空置住房，最高可能已经多达9000万套空置房。而中国人口的不断减少会导致中国住房过剩的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上一些知名博主如抖音上的大蓝却还公开预测股市国庆后会暴涨，吸引了大量散户跟进。然而当股市不如预期反而大跌时，这些博主却删除了之前预测影片，令跟随他的散户损失惨重。网友 Chris Kring 评论周三发生的股市砸盘，说中国股市这种赌场以前还会放长线钓大鱼，养肥了再杀，现在没时间费那些事了，等不到那么长了，降涨一日就开始跌，这个是拿大网直接捞鱼的架势啊。还有网友说，没法制的国家是可怕的，太欺负老百姓了，真可恨。有网友在 X 上说，中共国的股市刚开始是投资，后来发现是投机，细想一下是赌博，最后发现是诈骗，扯下面罩原来是抢劫。12号，据中央社消息，本月多地马拉松赛事被延期。去年10月27号，李克强在上海去世后，安徽合肥的故居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排队献花致哀的壮观景象。在他曾主政的河南省会郑州，纪念活动同样规模不少，很多市民自发聚集表达对李克强的悼念之情。此外，李克强的家乡安徽定远县亦成为花海的聚集地，象征性地表达对这位领导人的敬意。而去年10月29号的郑州马拉松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0名跑者参赛，部分参赛者高举纪念李克强的旗帜，旗帜上边写着克难攻坚强国有道，还有人背着李克强的遗照参赛。不仅如此，在当日中国其他地区举行的马拉松赛事中，有跑友在衣服背后手写李克强的名言，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以表达他们对已故领导人的怀念。现在郑州马拉松的安排在今年出现了变数，组委会于10月9号宣布 原定于10月27号的马拉松因故延期到11月3号举行。这一决定亦导致赛事认证类别从 A1 类降为 C 类，令很多跑友感到不满。与此同时，安徽原定10月的多场马拉松赛事亦接连宣布延期，将比赛日期改到11月。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讨论。网友说，一年真快，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很多人去送花被清场，万万想不到国家总理亦能够变成维稳对象。共产党为什么总是怕自己人民存在，想搞纪念，可以在任何地方选择任何方式方法打压得过来吗？网友自由随我说，中共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怕，最后什么都管不住，现在就是到处爆锅。今年的清明节时期，中共已经加强维稳，禁止民众悼念已故总理李克强。安徽合肥的李克强故居周围布满警察和便衣，外送平台一度被禁止下单向故居送花，民众亦被劝阻买花。网络消息称，当地有近300万民众送花祭奠。12号，据《华尔街日报》民调，在美国大选前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继续的情况下，美国7个摇摆州的选民认为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更好地处理国际争端。现在距离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已不足一个月，各类民调显示选情依然扑朔迷离，民主党候选人何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支持率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几乎没有变化。在选战最后阶段，是否会有新的十月惊奇影响最终结果？十月惊奇是指大选前发生重大事件可能改变选情，预告典型的是2016年联邦调查局重启对希拉里邮件调查，影响了选情。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林塞说，到了十月，大多数选民已做出决定，除非重大事件，否则难以改变选民立场。乔治华盛顿大学贝尔特指出，候选人的突发事件对犹豫不决的选民影响最大，可能改变他们的投票决定。而在2016年大选中，川普在密歇根州仅以 0.2% 的微弱优势获胜。今年的选情可能更加接近，所以每一位摇摆的选民都至关重要。进入十月以来，美国公布的79个民调显示，两位候选人的差距大都在 1% 到 2% 之间。《华尔街日报》10月11号发出的最新州民调显示，何锦丽和川普在关键州不相上下，川普在经济和边境安全方面占优，但选民对谁应领导国家意见不一。最新的民调显示，接受调查的美国7个摇摆州中，50%的潜在选民认为川普能够比何锦丽更好地处理乌克兰冲突，只有39%的受访者选择了何锦丽。此外，在中东的冲突问题上，川普亦领先。48%的受访美国人表示，川普是解决这一问题更加合适的人选。只有33%的人认为何锦丽能更好地处理中东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资深副总裁詹姆斯林塞指出，截至本月4号的全国民调显示，何锦丽均领先川普 2.6%， 但在摇摆州差距更少且在误差范围内，而川普的表现往往超出预期。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贝尔特指出，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不愿回应新闻机构资助的民调，令到民调预测变得不完全准确。从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到摇摆州的天灾人祸，今年大选正逢一系列国内外事务处于敏感期。德克萨斯州大学教授达伦超指出，即使战争可能不改变选民立场，但微小的波动亦能决定大选结果。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